你的面前，我们都相信你有话要对我们说，你有你的旨意要我们来明白。主耶稣啊，今天早上我们在靠着你的名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带着何等大的盼望，求你在这里做我们的老师，求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指教我们。我们实在说，照着我们所当知道的，我们有许多的事都还是不知道，但是主啊，若是你愿意，你就在这里扩大我们，叫我们真是在凡事上能够摸着你的心，能够得着你的喜悦。今天早上整个的聚会，主，我们都交在你的手里，坐在这里的主啊，都是爱你的，也就是你所知道的，与你的圣灵、你的膏油常常涂抹我们，你的爱也常在我们的里面浇灌我们，做我们自己和那个最大的满足。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我们把今天一整天的聚会都交在你的手里，你与我们同在就是我们最大的享受。谢谢你，也求你保守在路上有许多的弟兄姊妹，或者还有一些新来的，还有在各个角落在那里服侍你的。主耶稣啊，你都亲自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家里面有孩子在生病的，主啊，还有一些挂念的事，主耶稣啊，我们求你为我们来 take care。 我们先求你的神和先求你的国和你的义，我们需要这一切，你是知道的，就求你大大的赐福给我们。谢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这个认识我们的教会逐渐接近尾声了哈。那不晓得我们今天的到的人好像越来越少可能也是迟到的情形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轰轰烈烈的开始，那我不晓得到我们最后第二堂的时候，大家觉得对我们教会的认识有没有稍微比较多一点对我们教会所走的道路，我们对圣灵的看法，我们对男人女人在圣经中的定位我们对教会中的次序顺服在教会中各种侍奉我们是怎么安排的，那原因是什么。那盼望说弟兄姊妹经过这一连串这一个系列，从早上九点半来上课，大家没有觉得白费时间，希望说对于我们整个人投入在这个教会里面，或者对于我们将来属灵在往前奔走的时候，我们的方向都越来越清楚，越来越确定。那今天呢，我们要讲一个虽然是最后的第二个题目，但是呢一点不是不重要的题目。那我想在我们教会里面待了一段时间的弟兄姊妹都可以感觉到，就是我们非常非常的重视夫妻的关系，非常重视家庭。那但是这个并不表示说今天你有一个不信主的配偶，或者是说你不能够一起配搭服侍的配偶呢，你就没有办法在教会中尽功用，并不是这个样子。所以等一下呢，余弟兄在这个点上呢也会有一点的交通。那但是我们今天要交通的这个题目叫做夫妻的配搭，所以如果你有需要讲义的话，在David 弟兄那个桌子上有。那今天我们没有用 projector， 那希望我们也简单一点，因为我们好像话家常一样，我们来谈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题目。那两年以前呢，我在一个团契里面，那我们小组长呢问了一个问题，就说你教养孩子的目标是什么？我不晓得在座有一些弟兄姊妹的时候在场，我们小组长也在场。那大家都讲了以后呢，就问我说你教养孩子，那我从来没有好像很认真或者在弟兄姊妹面前讲过，但是呢我那天竟然斗胆大言不惭，我说我的目标呢是 raise good husband， 那就是要培养教养呢一个好的丈夫。我想那个时候呢，可能我还不晓得说我说出来这句话的这个后果是什么，所以等到我说了以后呢，我回家我越想我就越后悔。这就好像有一个母亲呢跟人家讲说我要 raise 一个 Harvard 的这个法学博士一样那这个 影子都没有的事情，你怎么可以在公众面前说呢？我想说这个是我从来就最讨厌，最不最讨厌，最避免，就是能够教导别人怎么教养孩子，或是怎么去做妻子，因为我觉得自己都有很多不完全的地方，只是说后来做了传道人以后呢，好像这个是牧羊教会，这是不可以避免的一个责任。所以那天我那个讲了这句话以后呢，我自己心里面就开始忐忑不安了。我想说，哎呀，这个好丈夫到底他的这个要求是什么啊？那天呢，有一个弟兄还求我，他说这个通常会有这种目标的呢，都是他自己有一个很坏的丈夫。那我说this is not my case 啊，余弟兄是一个非常好的丈夫，我想这是有目共睹的啊。那我就说你们中间有没有这个要 raise good wife 的，有没有想要这个培养好妻子的？也许我们会后可以谈一谈。就我们中间有个弟兄说，他养孩子的目标是嫁一个好丈夫，所以大家都说我们会后我们可以两个人可以好好的谈一谈啊。但是呢，我想这个目标呢，可以说出来，我觉得一个做丈夫跟做妻子的角色，是在我们猪的角色中间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那 even 是在我的孩子们呢，目前可能正在经历他们这一生中最困难的几年啊。很多 teenager 的父母呢，常常是愁眉苦脸的啊，或者这个伤心落泪，或者有的时候呢，这个郁郁寡欢，或者有时候暴跳如雷，这个常常这个遇到我们很多没有办法 handle 的情形。但是呢， even 在这样子的情形里面，每一次我为孩子们祷告的时候，我还是觉得我很盼望将来他们能够在做丈夫的这个角色上能够 fulfill 神的托付跟责任。那我为什么会觉得说做丈夫跟做妻子在我们这么多的角色里面这么重要呢？你想我们的角色有多少？有没有想过我们的角色？我们除了做丈夫跟妻子以外，我们还是做父母的，做儿女的，做媳妇，做女婿啊，做教会的同工啊，做牧师，做长老，做朋友，做职员，做老板啊，还有好多其他我们数不清的这个角色。可是呢，丈夫跟妻子的角色是在神造人的时候，造了亚当跟夏娃，给他们的第一个角色。因着有了丈夫跟妻子，然后我们成立了一个家庭，然后一直等到最后，我们发现神把他那个永远的旨意要托在人身上的一个见证，还是用基督与教会，丈夫和妻子作为一个预表啊，羔羊和他的心腹。所以你可以想象说，可以想见啊，在我们这么多的角色里面，丈夫跟妻子这个角色实在是有很大很大属灵的意义。那并不是只是我们结个婚姻一起过生活而已，好，这是神把他的托付，把他的心意，把他对他在地上的那个见证放在一个家的里面。所以我们今天讲这个夫妻配搭，那我觉得很不容易讲，因为当我们如果一想到那么高的这个意义跟目标的时候，那我们觉得我们每一个人都很不配啊。就像我想到我的孩子，我简直是不能够想象他将来能够做一个合神心意的丈夫，那个影子在什么地方我都看不见，我都不敢想，我只能在信心里面来为他们祷告。好，我求神能够 grant 我这个做母亲的为他的一个祷告，我需要在信心里面为他们祷告。那所以呢，对我们自己也是一样，当我们想到我们要做一个合神心意的丈夫和妻子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就脚软，对不对？因为这个造成肉身的见证呢，在我们的家里面是最不容易的，最不容易的。那很多时候我们在外面几个小时，我们还可以勉强这个撑一段时候，对不对？而到了家里面的时候呢，那就好像很多很多的地方，我们就暴露我们很多的软弱。而且呢，这个做丈夫跟妻子呢，这个要做的合神心意，涵盖了很多很多的意义，他的属灵的情形，他的性格，他的行为啊，他的心态， 他很多的时候的那个 self， 他自己啊，这些都在做丈夫跟做妻子的时候呢，都显出来了啊。那所以呢，我想今天呢，我们并不是说今天是一个怎么样我们要把它讲得非常非常的完美啊。We are not perfect, but we are sincere。所以我们来看看说，在我们在一起 practice 这个 Christian life， 在我们的基督徒的生活里面，我们来看看夫妻这个角色要怎么配搭。因为要讲夫妻有很多，所以如果你们还对夫妻的这个相处啊，或是角色家庭生活有兴趣哈，希望多学习。我们暑假开了一个家庭成长班，那中间有很多讲到我们家庭跟夫妻的观念。那我们要讲到配搭的时候呢，首先我们还需要再重新 clarify 一下，就丈夫跟妻子的角色。这个虽然我跟余弟兄我们在那个爱的上行诗里面已经讲了很多，引经据典讲了很多，但是我稍微很briefly 再提一下。那丈夫呢是家里面的头，我想这个是我们大家都承认的哈，我想没有一个姊妹不承认，而且每一个弟兄都很乐于接受的。那但是呢，做头呢，他的这个就像我们在教会里面做 leader 做领袖一样，他是一个责任跟一个榜样。所以做头呢，你需要做一个要有责任感啊，这个家的属灵的责任在做丈夫的身上。那他也是是一个榜样啊，就是说我们是一个 servanthood 的 leader， 而不是说我在那里很 bossy 的说啊，你要做什么你要做什么。我想这个不是这个圣经中所说那个头的那个角色。就像基督他爱教会，他是教会的头，但他非常非常的爱教会，他像仆人一样的服侍他所爱的人啊，这个是基督给我们的榜样。那做妻子的呢，他要做他的做丈夫的帮助。我想这是一开始在创世纪里面就讲出来，我们做妻子做女人受到一个最大的一个目的啊，就是做帮助，做 helper。所以我们不要常常觉得说哎呀，这个应该是丈夫来帮助我啊，应该是彼此帮助。但是呢，我们有一个特别的角色是托付在我们身上的，就是我们是做是男人的帮助。那做帮助呢有两个点，刚刚做头呢是一个是榜样跟责任，做帮助呢你需要智慧与顺服，需要智慧与顺服。所以在箴言书里面他说，智慧的妇人建立家室啊，智慧的妇人建立家室，愚昧的妇人亲手拆毁。那有一句话也讲得很好，他说 A man can buy a house but only a woman can make it home。 这是觉得很好啊，一个家里面如果缺了一个女人的话呢，这个缺了妻子的话呢，不太能够叫 home 啊。所以我们在姐妹聚会有一个姊妹讲得很好玩，她说很有意思，我们都心有戚戚。她说这个爸爸生气的话呢，全家照样过生活啊，妈妈照样做饭，孩子照样玩看电视玩 video game 出去买菜shopping。 妈妈生气的话呢，心情不好，全家都停摆啊，爸爸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啊，走路要轻手轻脚，孩子呢哭了没人管啊，家里面灶全部都停，这个火通通都停了，没饭吃啊。所以呢，这个做妻子的在家中呢，实在是看起来好像无足轻重，但其实呢，他对一个家来说非常非常的有影响力。那我们今天在想说，在家里面这个丈夫跟妻子呢要怎么配搭。那有时候我们就很羡慕人家的丈夫跟妻子，对，那我要说你不要去羡慕人家，因为一个好的丈夫呢，他是这个妻子的好丈夫，但他换了一个妻子，他不见得就是一个好丈夫。这个妻子是一个好妻子啊，我们看着她就是好妻子，她嫁给你，她可能她所有的软弱，所有的糟糕丑陋的地方通通都暴露出来了。所以一个好的丈夫跟一个好的妻子，这个显出来的见证是配搭的结果，这个配搭的结果。所以当我们在说别人是这个哎呀我的妻子如果像他一样就好的话呢，其实你也有一点责任啊。那我们做姊妹的常常羡慕人家的丈夫，对不对？还没有结婚的时候，哎呀我的丈夫如果是那个样子就好了。 哎，你真的找到那样子的丈夫，说不定呢，他给你气了个半死，结果他所有的这个坏脾气，通通都显露出来了啊！所以这个是配搭的一个结果。所以这个是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希望我们很坦诚的，我们先来讲一个这个点。所以呢，配搭呢是一个夫妻哈，或是一个家庭一个见证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那如果在我们哪些地方上需要配搭呢？那我今天呢，昨天于迪翁晚上跟我讲说，有一位苏弟兄哈，从 New Jersey 过来，他在家里面有非常非常好的见证。他们昨天弟兄会呢，非常非常交通的非常非常好啊。那其中呢，就是苏弟兄在他的家中的，因为他们昨天讲接待远人，所以等一下我们会请苏弟兄给我们做一点的见证，大家拭目以待啊。那所以我们在配搭上到底有哪些地方要配搭？第一个，在生命成长上的配搭。那夫妻呢，丈夫跟妻子是同受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你没有一个关系是这么亲密的。我们觉得孩子是最亲密，因为他从我们出来，对不对？那其实不是，照着圣经上的定义，丈夫跟妻子是最亲的一个关系。这两个人要变成一个人，我们可不可能跟孩子变成一个人？你再亲，等到将来，我现在开始在自我预备，就是有一天我的孩子他需要跟他的妻子要两个人合成一个人，好，但我要让他 let go， 对不对？我现在就开始预备，因为我看到好多很悲惨的母亲的结局不能够 let go， 哦，我不希望我将来变成那个样子，我现在就开始预备我自己啊。所以最亲的关系是丈夫跟妻子。那所以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你要怎么样一起配搭？有没有想过？那消极的方面，你不要扯他后腿。好，当他要追求主，他追求那个永远生命的时候，你不要扯他后腿。那积极的方面呢，希望你多鼓励。那就着另外一方面来说呢，我们在一起追求，一起在承受永生，一起在这条路上奔走的时候，我们也要谦卑。愿意接受对方给我们的成全，给我们的纠正啊，给我们一些的意见啊。那但是当我们在给意见的时候，有时候我们这些做妻子的就是没有智慧，我们说看看你这个样子你还要去服侍主啊，你看你这个样子啊，你干脆你留在教会好了，你不要回来了啊。有时候我们说这个话的时候，我们就让我们的弟兄软弱啊，他就没有办法服侍了啊。那如果他服侍的很好的时候呢，有时候我们心里又觉得，以后你只有在别人面前才这个样子啊，你对我怎么都是那个样子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这个生命的成长上呢，有时候不是一个配搭的一个角色，反而是一个这个，有时候反而把它往后扯啊，让有些弟兄跟姊妹呢，好像在他的面前他就觉得特别的软弱啊，就不容易，他反而在别人面前显出他那个新生命的荣美，一回到家里面呢，他就觉得好像哎呀怎么样的都不对啊。那第二个呢，他要在家中的配搭，我想这个大家都非常非常应该很觉得很需要很熟悉了。你在家里面很多地方需要配搭，家事需要配搭。那我记得呢，我们在加州要离婚哈，是这个叫做共同财产制，对不对？所以呢，所有的东西都要分一半。所以有一次呢，我就在一篇文章里面看到，他有个妻子呢，他在打算要跟他的丈夫离婚，所以他就在把他们家的这个财产呢通通写出来，然后就开始一人一半，他就要算算看他离婚以后呢到底有多少东西。然后呢就还有那两个孩子，那怎么办呢？就突然想说，到底这个房子要谁的？可是房子呢如果留下来的话呢，这个礼拜一要倒垃圾谁倒啊？那个车子如果坏了的话呢，谁拿去修啊？那个 garden 呢到底谁来弄？那孩子要上去上学下学到底谁来接啊？他突然一下发现说，这个法律呢有很多的这个 common property， 这个共同财产是没有办法借着离婚分开来的。因为我们在家庭的生活里面无形之中其实都在配搭，都在配搭啊。那有人做这个有人做那个啊，一下子这个没有顾着的时候，马上就有人另外去顾着。我在打电话的时候门铃响的时候，就有另外一个人他就去把门打开，好像是很小的事情，但是其实都在配搭啊。那我们在教养孩子的时候更是需要配搭，因为我发现说哎呀，做母亲的小的孩子小的时候你还 可以 handle， 等到大的时候呢，你非常非常需要有另外一半，非常非常需要有另外一半啊，男的也需要女的，女的也需要男的。所以我觉得在家中哈，这个配搭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那我们如果把它分得很清楚的话呢，这个家就显不出那个一的见证。所以有一次像我们讲说，那家是丈夫做头，对不对？他是属灵的责任，他要负责任。所以有一次呢，有一对弟兄姊妹很久没有聚会啊，那我跟他的孩子们在一起，我说你们多久没有聚会啦？他说哇，好久了。那然后呢，我说那为什么不去呢？他说因为爸爸有事情啊。那我说爸爸有事情的话，那我说你妈妈可以带你们去啊，礼拜天妈妈可以带你们去聚会啊。他说妈妈说 That's my dad's job 就是说那爸爸不去聚会那是 my dad's job， OK， 那爸爸不带我们去教会的话呢，就没有人带我们去教会。这就不是配搭啊。所以那另外呢，就是我们在侍奉神身上的上面的配搭，我们等一下请苏弟兄来给我们做一个见证。那最后呢，讲到社会关系的配搭。那我们在我们除了在家庭在教会以外，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人活在这个地上有很多社会的关系啊，包括我们跟家人啊、父母、妯娌啊、兄弟姐妹啊，很多的工作啊、朋友，这都是很重要的社会关系。那夫妻呢，在这些的关系上也要学习配搭。所以我们今天讲配搭的时候，并不是说只有在某一些你自己觉得很重要的关系的配搭。那夫妻呢，是在各方面你都很需要配搭，而且你有这个需要啊。就算说你的姊妹不上班，只有你上班，你在工作的关系上，你觉得需不需要姊妹的配搭？很需要的。有时候你在工作里面，你发生了很 frustrated 的事情，很难过啊，或者说一些的危机啊，或者一些你没有办法马上面对的问题，你很难免的，你回到家里面，你很需要有一个人能够倾听你的倾诉啊。但如果做姊妹的呢，他没有一个倾听的耳朵啊，那你在这个他的工作上呢，你就不容易来介入你弟兄的需要啊。所以我们做姊妹呢，就算我们不上班啊，很多时候呢，我们也应该要能够学习去了解，去 understand 弟兄在工作上他所遇到的压力啊，能够学习来跟他一起分担。那不要想说，哎呀，我在家里面我比较辛苦，所以你回到家里来了，你就开始要做饭、要洗碗、要管孩子。那可能他不讲话啊，可是呢，他心里面会觉得说，在这个点上，他觉得你没有办法跟他一同 share， 不能够一同来分担，你不能够了解啊。所以我们各方面，那妻子当然也有他的需要，也需要弟兄来分担。不过我想我们今天的时间也很有限，所以我想先请苏弟兄先跟我们在他们这个家在侍奉上，他跟他的妻子怎么一起配搭，好不好？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啊，感谢主有机会在这边为主有一些见证。谢谢那个余弟兄昨天晚上特别打电话来，让我有一些机会，但是他跟我说要见证的题目是我们姐妹跟弟兄怎么样一起配搭。我当时就想说余弟兄真是很厉害，一中这是一下就中到那个要害。其实我们在纽泽西，我们有一些关怀的服事，在纽泽西教会已经超过14年，从学生团契，那我开始是一个人，一直到现在我们有4个孩子，然后所以一家六口，在主里面真是蒙神的恩典。特别是夫妻关系中，我想这是一个很大的功课。我特别记得创世纪刚二章讲到说，哎呀，当神创造这个女人的时候，那个亚当就说，哎呀，她是我骨中之骨，肉中之肉。但是呢，我觉得我们刚开始服侍的时候，我常常觉得她因为很能干，我家姊妹非常能干，她动作非常的快，那我又是很慢的人，所以我有时候常常很受不了她。我常常就觉得好像她是骨中之刺，肉中之瘤。那我亲戚那时候真的是觉得常常服侍就有很多的围栏，但是很感谢主呢，在这些年来神真是很大的恩典，在我们夫妻中之中做了很多的工作，实在是他自己怜悯我们。 我记得在年轻的时候，刚开始我先信主，那我教会服侍就是我一个人在服侍，我们家姊妹就说她照顾家，她还有一次跟我讲说，你就去那个赚取那个天上的赏赐，那我就在地上为你赚地上的赏赐，所以呢我们都分工得很好。但是后来在关怀上面，因为我从学生的时候就生了老大，然后常常有学生在我们家吃饭，那就会有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呢就很简单很现实的，譬如说金钱的问题，因为在学校读书的时候只是在学校做一些事情，一个小时6.5块，然后如果很多的同学来这边吃饭的话，你就知道可能经济上就开始有些不允许，特别有时候如果讲到十一奉献的时候，他就会稍微跟我提说，哎呀你这十一奉献我们家都不够了，我管钱的，你怎么十一奉献。那时候我比较有一点信心，我就说啊，神一定会赏赐的。但是呢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方法不一样，个性不同，因为他快我慢，那他有时候就和比较像他，我们教会有人说他应该是属于经理型的，那我属于那雇员型的，所以呢他就是不计小节，那我是非常仔细，所以呢常常在服事上面呢就有很多的问题。所以很感谢主呢，我后来我们在一起服事了几年以后，我们就觉得好像快要服事不下去的时候，我们就说这实在不行。那我记得那时候就有一个连长弟兄，他就特别说，你们夫妻服事的时候一定要像一个身体，这样子呢在神里面就没有亏损。那第一件事情我们就想到说，我们是不是应该在神里面一起同时成长。所以呢我那时候就开始找了很多姊妹啊弟兄啊，就劝我家姊妹去什么这个聚会那个聚会，这个训练那个训练，然后我就说哎呀我看孩子好了。那因为我们那时候有深深感受，就是说其实夫妻有时候在服侍是可以同心的，但是如果我们记得那个亚拿尼亚，他们夫妻也是很同心的，所以呢我们同心的时候呢一定是要在主里面同心。所以我们就记得那时候有几件事情就提醒我们，就是在提摩太前书6章那边就讲到说，我们每一个都是被神所召出来的，为要打那美好的胜仗，能够做美好的见证。那所以呢我觉得很感谢主，那时候神就把那个心意放在我的姊妹当中，愿意开始呢就跟我一起服侍。那我们那时候服侍的时候也常常就是提醒我们自己，我们真的是靠人很没有力量，所以我们就说我们要靠基督的心为心，我们能够一起能够把自己放下一起来服侍，所以我们就有一个开始夫妻比较好的关系。但是呢我们发现其实我们在服侍的时候还是有很多软弱，对不对？那个虽然是同心，但是做事的时候啊很多不同。那我常常觉得他怎么这样不仔细，常常做事就是浪费了很多时间。因为他是那种就是好像将军型的，说要打就打，要攻就攻那种。那譬如说有时候后来他比我有信心了，他连钱有时候都不算，我们钱账上有多少钱，然后有弟兄姊妹或者是有些慕道有需要钱，他就马上签一张支票就开出去，结果支票就棒了。那种情况都有，那所以我就觉得很不舒服。但是我觉得很感谢主，就是神常常真的是在成长里面有一件事情很重要，就是教导我们要注重神的话，因为神的话就像炼过的那个银子一样，常常就带领我们一生服侍的道路。那我记得有一次就很奇妙的，就我在祷告的时候，神就说你知道吗，在一开始创造的时候，你想想看亚当为什么需要帮助。我就想就纳闷说为什么要帮助，然后你诚实一点吧，你为什么需要帮助？因为你就是有缺点有软弱才需要被帮助嘛，要不然造一个夏娃给你干什么，对不对？所以那时候就开始哎呀，原来实在是我们弟兄要诚实一点，我们有时候要承认我们自己的缺点，因为我们姊妹实在有些地方他们的帮助实在让我们能够一起服侍。我常常想我们家里现在 如果我们家四个孩子，我们开放查经两年半，家里差不多有 average 每个礼拜大概30几家到40家的弟兄姊妹在我们家聚会。我们觉得说，我常常想，要不是因为他的话，我真的是没有办法。他实在是真的很能这个一次就顾了4-5件事情。那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开始学习，在夫妻之中很重要的，我们那时候记得有一个专题就讲到，他说恩爱夫妻是开始是从恩，不是从爱，对不对？恩爱夫妻从恩，所以我们彼此要有恩典相待，要恩爱。所以恩爱就是说，当彼此做错事的时候，你不要马上就去彼此就说，哎呀，你怎么这样做？有时候买一个东西买回来，你怎么买贵了？或者是这样，就是我们彼此一看到好像不太对的时候，我们可以停一下，然后摆在心里面先祷告，祷告完了我们再看怎么样做。所以我们那时候就彼此学习尊重，学习怎么样恩慈来相待，然后有这些，我们就觉得我们的爱就慢慢的比较多了。然后而且很多时候呢，真的是我觉得关怀啊、同心啊，实在是很不容易。因为你知道吗，有时候我们的背景环境时代不同，有时候有些事情来的时候，你知道这个真的是好像就是过不去了。但是我觉得很感谢主，神就教了我们第三个功课，就是我们要常常祷告。我觉得我姊妹现在她真的是让我看了，我觉得常常真神说，你要好好看她，好好欣赏她。她每天早上四个孩子，对不对？她早上起来，她5-6点就起来，然后就安静祷告亲近主2个小时。他为我祷告，为我工作祷告，为弟兄姊妹祷告，为每个小孩祷告，每天2个小时。他不止那2小时，他还有很多时候祷告。他真的是神在祷告里面真是建立他，在神的话里面建立他。他也就开始督促我这个读圣经要更熟练。他说，你怎么这个圣经都背不起来啊？然后我现在就很感谢主神，就是我就说，哦，他实在是讲真话，对不对？在爱心里面说诚实话。那个弟兄啊，真的是，我是要劝告你们，如果你姊妹跟你爱心说诚实话，你一定要接受，真的是这样子。然后我觉得很感谢主的时候，我们常常有时候关心别人啊，他们的难处真的是我们在神前面说，我们真的不能做什么，我们真的不能做什么。但是在祷告中，我们真是看到神的力量。我们有一次就记得，譬如说最近我们昨天早上分享，就是有一个姊妹，她现在是姊妹了，就快要受浸了。她因为来美国几年，先生都不太对她不是很好，所以她有一天决定要做一些比较不太好的事情，伤害她先生。那在法律上面，她是做了一个很严重的错误。但是我们那时候所有律师啊，每个人都讲没有办法，这种案子就是没有办法。但是我们神在祷告中就用他的话来提醒我们。我就记得那个在那个约翰一书大概5章4节的地方，他就讲到说，凡属神的人就胜过世界，胜过的世界的就是靠什么？靠信心。那信心又是什么？他就说，就是信主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我们就想到说，神其实真是很奇妙。我们每次我们觉得我们有信心，但是神在祷告中就增加我们的信心，让我们看到神他自己在世界上我们关怀中做不到的事情，我们打开不了的家，我们摆上没办法摆上，我们没办法帮助他的地方，神他可以做到。那很感谢主，因为祷告中我们会有同样领受的话，我想我们姊妹跟我们就会有一个比较同一的心，那同一个灵，那这样子就是神可以在家中有工作。然后最重要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还有很多时候真是软弱。我刚刚谢谢这个于姊妹啊，她讲的软弱，其实她讲的每一个软弱我们家都有。所以你们如果有软弱的话，不要太担心，就把你们交在神的手上。因为很多软弱的时候，我们正是在困难当中，我们正是求主常常在困难当中 我跟我们妻子说我们能够学习彼此扶持。我不知道你们中间是不是有很多人连服侍的时候都还说啊，今天洗碗是姊妹的，擦地扫地是弟兄的。我实在是神在我们中间，在我姊妹中间做了很多的工作，所以我们现在的路，我们现在的方式是这样子，谁比较坚固，谁比较有力气，你看到什么没有做你就去做。所以如果今天我们妻子头痛的时候，碗堆在那边很高，你回来的时候你不要问说你为什么没有把家整理好，你应该就是去自己呢准备一下，好好准备去洗碗，对不对？那我们家姊妹她也很配搭我，因为她常常我从前脾气很不好，有时候看了什么事情都不顺眼的时候就脾气不好，她就跟我家的孩子说赶快去帮你为你爸爸祷告那个然后因为她心情不好，我们全家心情也不太好，那所以呢她常常呢就安静为我祷告，然后求神改变我。因为实在是我们彼此讲对方对错的时候是没有办法帮助我们同心的，只有在神祷告里面神可以对我们自己讲话。那我们就是这样子，谢谢主，就是他能够让我们里面能够常常因为神在我们身上工作，使我们许多失败的地方一点一点的他来纠正我们，让我们能够真是学习夫妻怎么同心。其实我们不应该讲说有美好的见证，我们只能说我们都在学习。我真是求神常常把这个最后神常常把我们同心的时候，你们以后就可以尝到，如果有弟兄姊妹夫妻一起同心的话，你就可以尝到神的喜乐。所以我真是求主能够在我们中间继续工作，也在你们中间夫妻中间继续工作，让我们在神的爱中间更多得到完全。但是最后愿意祝福我们这边弟兄姊妹真是每一个都成为得胜的基督徒，成为一个爱的家，能够最后我们真是能够建造一个荣耀的教会。谢谢。
真的很谢谢苏弟兄。好，我想我们今天的 tape 应该大家要大家告诉大家。那接下来我想这个如何在主里面配搭呢，我就用不见得每一个点都讲。那但是我想第一个点呢，我想稍微先要把它稍微强调一下子，这怎么样叫做认识彼此。因为你在配搭的时候，就像我们在同工中间一起配搭，你也要学习去认识你的配偶啊。那你要怎么去认识你的配偶呢？盼望哈，我们都有一个度量跟眼光，就是我们从神的角度，神为什么造了他啊？为什么造了他？神造他一定有神造他的一个目的。那我作为他的配偶，作为他的帮助呢，我有一个责任，就是帮助他能够发挥或者完成神造他的那个目的。那这必须要从你能够从神的角度，从神的眼光来认识你的配偶，不要太自我为中心。那很多时候呢，我们娶了妻子或者嫁了丈夫，我们就据为己有啊，据为己有，我们就不喜欢他好去花时间啊，花金钱啊，花什么在别人的事情上，在属神的事情上，我们喜欢他，哎呀，都是我的，对不对？都我来享受。那这个时候我们就限制了你的配偶啊，你的丈夫或妻子呢，在神面前受造的那个目的啊。所以我想这个是盼望我们可以一起来学习的。那在那个圣经中有一个非常好的榜样啊，刚刚苏弟兄提到那个亚拿尼亚跟撒菲拉，他们两个配搭得很好，对不对？一起欺哄圣灵，一起欺哄教会，结果后来呢这个被神大大的惩罚，就一个悲惨的结果。那但是呢，在圣经中有很多夫妻配搭非常美丽的例子。那其中有一个呢，是我心里面觉得非常羡慕的啊。那我想大家也都知道，就是雅居拉跟百吉拉啊。那我就因为要讲他们的故事，可以讲很长啊，但是很简短。他们怎么一起配搭呢？这个 雅居拉呢是犹太人住在罗马，那很多人说这个百基拉呢本人呢他是个罗马人，他并不是一个犹太人，但这个很难有很确实的考据。那这个罗马那个时候呢下令要把所有的犹太人把他们离开这个罗马的时候呢，百基拉跟着雅居拉一起离开了罗马回到犹太。啊，第一个他没有因为他是一个罗马人这么尊贵的身份他就离弃哈，或者不愿意跟随。那第二个呢，他们一起支帐篷啊，一起维持生计，一起开一个小店啊，一起啊用他们的手亲手做工。他们后来一起信主啊，然后呢，他们一起宣教啊，在雅典、哥林多、以弗所、罗马到处都有他们的脚踪。他们一起服侍保罗，保罗住到他们那里的时候，他们三个人一起到会堂里面去聚会、去讲经，也一起来支帐篷啊，一起交通啊，大概有一年多的时间啊，非常非常的愉快。一起，他们也跟着保罗一起来学习，在主的话上面下功夫。那他们一起在基督的这个基督里面来长进啊，两个人都长得很快，信主以后啊，那怎么可以证明呢？因为后来呢，他们在他们中间来了一个叫亚波罗的。记不记得啊？那这个亚波罗呢，他才这个、保罗一走呢，亚波罗就来了。但是很可惜呢，就是说这个亚波罗这个年轻人呢，他只晓得约翰的洗礼啊，但是呢，他却在会堂里面放胆讲道。那这个雅居拉跟百基拉呢，一看，因为他们是从保罗那里亲自学到了圣经的真理，所以呢，他们就开始一起来服侍这个亚波罗，他们建立了这个年轻人。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夫妻的这个服侍里面，我们自己本人可能没有办法变成亚波罗或是保罗，可是在我们家中可能我们可以服侍出一个亚波罗。好，那然后呢有我们中间有很多的弟兄姊妹也有同样的见证，他们就在他们的家里面开始了教会。他们在以弗所在哥林多的时候还没有看出来，在以弗所、在罗马，他们都有家中的教会啊，就在家里面的教会。然后呢，保罗非常非常的喜欢他们两个。他在第三次的时候从希腊写信在罗马，我们在看到这有这么一段话，罗马书他说：“问百基拉和雅居拉的安，他们在基督耶稣里与我同工，也为我的命将自己的颈项置之度外。”不但我感谢他们，就是外邦的众教会也都感谢他们，又问在他们家中教会的安啊。所以这对夫妻真的是很特别。我们看呢，苏弟兄，我在想说，也许我们哪一次去他家中接受服侍的话，我也许我们会觉得，哎呀，这好像进到那个百基拉跟雅基拉的家里面一样啊。那我想我们中间也有很多这么多很可爱的家庭，那在我们的家里面打开接待远人、服侍人、服侍年轻人啊、服侍有需要的，那神看重这样子的家。那同样的，在这个家里面呢，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呢，就是这个百基拉的名字在圣经中出现六次，四次这个妻子百基拉的名字都放在雅居拉的前面啊。本来呢是雅居拉放在前面，后来呢保罗在写的时候呢，就都写了百基拉在前面。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在属灵上啊，虽然我们说弟兄是家中的头啊，可是呢可能最后呢显出来，或是恩赐上啊、生命上啊、成熟度上，可能也有可能这个姊妹呢走得稍微前面一点，但是这并不影响他们的配搭，他们还是一样显出非常非常美丽的见证。在百基拉跟雅基拉的这样子的一个家里面啊，这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美丽的一个图画，也是我们在学习夫妻配搭的时候一个很好很好的榜样。我想最后的时间呢，我们在教会中如何行，我把它交给于弟兄。
这一堂题目如果是我排这个教会 schedule 的话，我会把练词的名字放在我前面哈，因为我原来就是跟他说这堂聚会是请他讲，我不要讲了。因为我知道时间会不够，但是他一直很谦卑说要我做总结，所以我想时间也很有限，我简单的交通一点点就好哈。那么在结束之前呢，我读一段我们很熟的圣经，你们不用翻了啊，就是约书亚记24章 这是约书亚在年老的时候对百姓们的一个呼召啊。他说，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呢，是你们所住在这地亚摩利人的神呢？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那弟兄姊妹，这是我们这一生在主的面前一个非常重要的拣选啊！到底这个家成立的目的到底是为了什么？到底夫妻配搭到底是为了什么？啊，弟兄姊妹，我们不是只是在这里享受一个 better life 啊，不是也不是只是在这里享受一个 happy family。弟兄姊妹，不是只是为了一个快乐的家庭，一个更好的生活。家在神的眼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他们承受神的祝福，他们流露神的祝福，他们是在这里同心的侍奉神啊。我想弟兄姊妹会觉得奇怪，为什么要把夫妻配搭放在认识我们的教会这一个系列里面，而不放在暑假要开的家庭成长班呢？那我想这时候最后我要结束的时候要讲到在教会中如何行。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只讲几个关键的点就是了啊。那第一件事情，在我们这个教会里面其实一个正常的教会都应该是这样，就是我们非常重视家庭的生活。夫妻在主的面前决定应该是有一个好的，一个对的，一个快乐的，一个健康的家庭生活。那我们决定避免有任何不平衡的服事上的安排或是追求，而让我们因着为了要服事或者要侍奉神，而让我们的家庭生活受到伤害，受到亏损。那这决定不是教会该有的情形，我们也会避免，也不希望落到这样子的情形啊，因为我们非常非常重视整个家的生活。所以异端常常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破坏家庭。那不管在中国大陆，在美国，你发现所有的异端都跟淫乱发生关系。那他们的教主，他们中间的领袖，常常要这些他们的信徒要把家放到一边去，要效忠于他们所传的，甚至可以跟领袖发生性关系，认为说这是效忠。那这是不可能在我们神的儿女们中间发生的事情。神看重家庭，因为家是他的见证，家是他的居住的地方，家是他荣耀彰显的地方。所以我们决定会避免你服事重到一个地步，让你的家庭生活受到伤害啊！所以我们教会的原则，每一个人有一个最主要的神给我们的负担，或是恩赐上面，或是托付上面，我们最主要的侍奉。那另外的一个到两个是配合教会的需要的侍奉。那么再多，我们都需要跟你一起坐下来谈，除非是暂时的。那我们决定不希望我们的侍奉跟追求影响了家庭生活。但是呢，我们不仅仅看重家庭生活，我们更看重全家的侍奉生活啊，整个全家的侍奉。所以呢，在圣经里面，我们刚才读了约书亚记，他讲得这么清楚，我和我的家必定侍奉耶和华。那人能够让基督居首位，在我们的家中居首位，那弟兄姊妹，那这个家得到的祝福是远超过他们不侍奉神，不 honor 神，不把神放在该放的地位上，他们所能够得到的家庭生活。 Trust me， 一个夫妻，一对夫妻，如果都爱主，都这样子愿意在神家摆上来侍奉神，这个家只会越来越好。那很多时候我们认为要保护自己的家庭，不要让家庭被教会占据太多。那弟兄姊妹，你可以去试试看，当你把神放到一边去，而只注重你的家庭的时候，你不会过到一个很快乐的家庭生活。那常常还是有很多的问题会出现。那更多的时候，神的恩典跟看顾，如果一抽手的话，你会发现凭着自己的手，自己的力量，我们没有办法建立起一个快乐的家庭。因为若不是耶和华为我们看守城池，那看守的人就宛然警醒。若不是耶和华为我们建造房屋，我们建造的人就宛然劳力。所以当我们把神摆在对的位置上的时候，你就发现我们整个家都在主的面前是蒙福的啊！所以这是第二件事情我们希望弟兄姊妹看的。所以圣经里面你可以看见很多像刚才讲的百基拉、雅居拉上个礼拜庆松弟兄讲的整个伯大尼之家，虽然爸爸妈妈都没有提啊，很多人告诉我们他爸爸妈妈可能很早的时候就去世了等于他们姐弟姐妹三个人过生活，但你发现是一个全家的侍奉啊，那这是非常好的见证。刚才我们讲的约书亚，那都是全家的侍奉啊。 那么第三方面啊，虽然夫妻是一同承受生命之恩，但是我们自己也要非常注意到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个人仍然是需要为着自己这一生所行的去向神交账。所以如果另外一方他硬是赖皮啊，硬是拦阻，硬是来逼迫我们，让我们不能够好好的来侍奉追求神，那弟兄姊妹，这个时候我们是面临了一个特别的征战和拣选。那这样子的情形底下，我们仍然要学习把主摆在首位。但是弟兄姊妹，这个前提啊，就是真正会落到这样子的情况底下的人其实不多，我们仍然应该先以整个家能够被神得到为我们的 number one 的一个目标跟使命，然后为着另外一半好好祷告啊。所以如果你碰到家里面的情形是另外一半不爱主，不追求主，甚至他还没有信主，那么到底我们怎么样子能够配搭好在丈夫跟妻子的角色，或者在神家里面的角色啊，或是我们做父亲母亲的角色，怎么样子能够配搭的好？那弟兄姊妹，如果另外一半是一个非常不配合的、不负责任的、不认真的，甚至也还没信主的，那到底我们该怎么办？那我只简单提一下，第一个，我们为对方迫切祷告，一定要为对方迫切的祷告，啊，不是只是无可奈何的祷告，要很认真的为这件事祷告，因为神既然把我们摆在一起，我们这一辈子一生的果效跟我另外这个 partner 的发生绝对的关系，我们一定要为着他祷告啊。那第二件事情呢，尽量避免冲突，那这个冲突是可以尽量避免的，除非对方的要求违背了神的旨意，例如说叫我们上香拜佛拜偶像，然后例如说要我们去做所以就是对方的要求如果违背了神的旨意，对方的要求违背了良心跟道德，叫我们去撒谎去骗人等等啊，这些事情我们不能顺服， otherwise 我们应该尽量避免有任何冲突的发生。那么第三件事情呢，就是我们尽量 focus 集中在我这个人跟神的关系，让我能够活出耶稣来，而不是把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我怎么改变他，我怎么样子能够逼他也去信主啊？我怎么样子能够教训这个人，怎么样能够纠正这个人，就怎么样，或者我们怎么样在那里忍耐，或者我们的注意力都在那里容忍生气受不了啊，看不顺眼，就怎么样，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我怎么样子活出耶稣来，让他受吸引，让他受羡慕，就怎么样，见证是最能够摸着人的，耶稣出来最能够改变人的啊，这是我们的集中点。那么第四个，多一点的鼓励，那少一点的 discourage 啊，常常鼓励他来教会，鼓励他跟弟兄姊妹接触，当他只要有一点心愿意跟你谈信仰，虽然他可能有一些问题，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你应该要鼓励他，能够让他借着被鼓励啊，他一步一步的能够被带到神的恩典神的家中来啊。所以呢，这是我们要说的。那么夫妻的配搭，我就希望我们弟兄姊妹都能够珍惜神给我们的另外一半啊。那不管这一半是怎么来的啊？那总是我们挑出来的，对不对？那么也总是在主的面前已经成为夫妻，我们一定要请全息的要珍惜他啊。那有一次有一对夫妻吵得非常非常的厉害，他们这个不仅仅要吵着离婚，那夫妻都拳打脚踢的，这个什么都上来了啊。那我那次去看他们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讲，我说你先生我已经认识他超过十年了，我从来不晓得他会有这样子的表现啊！我说你是什么本事把他这些东西给激出来的？那个太太在跟他结婚的时候，真的也是看起来很温柔啊，表现得很好。我也跟那个先生讲，我说你们为什么把人家最丑陋的那一面都激出来？我说这是我们原来看都看不出来的，十几年的跟他朋友认识的都看不到的，为什么跟你成为夫妻，最丑的那一面都被激出来？那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如果真的在主的面前智慧，真的是靠着主的恩典尽好我们该尽的本分，我们应该是把对方最美的那一面啊，最好的那一面能够把它给表现出来。所以一个家庭好不好，弟兄姊妹，光不要光去埋怨你的另外一半。刚才念慈一开始的时候，念慈姊妹讲了，那这个人对他是个好丈夫，那跟你结婚的话恐怕就是变成那个拳打脚踢的那个人啊，所以我们要小心啊，当责任不要都丢给对方，我们都应该尽可能的去成全对方。那么同样的，当对方如果硬是赖皮，不能够在主人面前好好 认真长进负责，甚至来拦阻。那弟兄姊妹，我们祷告，我们交给神，但是我们还是不要随便妥协，我们在神面前向神的忠诚，因为圣经上讲的这么清楚，我们都要在基督的台前被显露出来，个人要照着自己所行的，在主的面前或善或恶，我们在主的面前受主的奖罚。所以冠冕将来到天上去戴的时候，不是两个人戴一顶，我们个人有个人的冠冕，我们还是要为着自己的事情负责。所以我盼望在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里面，如果你的另外一半渴慕主、追求主，在神家有侍奉，你应该为着他感谢神，也盼望自己不成为对方的拦阻，那更盼望说夫妻两个人能够同心同步的走在神的喜悦中，那一起在神家里面好好来侍奉神。所以基督如何在我家成为主人呢？我们一定要在主人面前有一些非常 practical 的，我们夫妻一起在主人面前要彼此劝勉、彼此努力的。例如说，我们一定在主人面前常常要一起祷告，尤其家里面碰到重大的事，尤其为着我们的孩子，甚至为着我们夫妻的生活。所以刚才苏弟兄讲到他的姊妹每天早上两个小时为家人祷告，弟兄姊妹，我们都需要起来为着家，我们彼此，我们也都需要有祷告啊。我们在主人面前一定要有好的聚会生活、教会生活，要正常的聚会。如果另外一方要来聚会，你千万不要拦阻他，弟兄姊妹应该鼓励他，他越爱主，他跟主的关系对，他决定给这个家带来祝福啊。我们不成为对方的拦阻跟绊脚石。第三个，加入教会的侍奉，那希望夫妻都加入。如果你的另外孩子们都太小了，刚刚生下来 baby 太多，那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分担啊，需要也 take care 家里的需要，但是我们都应该在神家里面加入侍奉，这才叫做基督是我家之主啊！你们要侍奉别的神，你们可以去挑你们的神，至于我和我的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我们一起低头，我们有个祷告。主，虽然我们在这么短的时间要交通一个这么大的题目，但是主耶稣啊，我们求你继续来对我们说话。我们知道你向着家的意念是何等的高贵，何等的满了恩典。主啊，就让我们不轻看我们的家庭生活，让我们真知道我们这个家的存在，那不仅仅是要成为你的居所，主啊，更是要让我们夫妻，让我们的全家一同来侍奉耶和华。主啊，不让我们拣选别神，不让我们在这地上，我们的时间、金钱、年日、力量都浪费在你以外的事上。主啊，让我们愿意把最好的来归给您，帮助我们在座所有的夫妻，让我们能够在彼此的带导中、彼此的生活中、彼此的侍奉里面我们都能够成为对方的祝福。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